望远镜与电话。一，波布里先生的两条假腿对这个故事来说是最方便不过的条件了，对我们这些弟子来说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首先，我们不论在心情多么浮躁的时间里去拜访先生，总是在家。再说先生不能外出，我们每次造访他没有不高兴的。先生为了抚慰那双不能行走的腿的寂寞，才开始教授法语的。这是谁在思考的问题，而且又是主要的传闻。美丽的人带着法国化妆品的香味，而且以法国为浪漫的日本，我不离去。先生经常像唱歌一般的说，以法语为浪漫的日本，这也是弟子们的歌，尤其对身为贫困学生的我来说，更是美丽的歌。据说没有失去双腿时，波布里先生是美国大使馆的年轻书记官。由于这个关系，他的弟子中有许多漂亮的夫人和小姐，他们围绕在先生的周围，让四周微微地飘忽着一股大使馆舞蹈会似的，或是圣诞节似的，或是横滨码头般的空气。再加上先生只要一空闲下来，每每唱起一节日本歌，系着锦缎的腰带，新娘阿廖为何哭，用法国圆润的歌喉唱，这首歌就失去了那种古典式的哀愁，奇怪的带有一种新鲜而明朗的异国情趣。我一边聆听这首歌，一边这样想，的确，残疾人的这种不幸，他若在外国，也许反而显得娇柔可爱。但是有一天，婢子对我说，人们议论说，一定是日本姑娘那多愁善感的眼泪，把波布里先生留在日本的。听说先生受伤的时候，有人大声哭了起来。大概就是在这种氛围下，先生终于忘却思前顾后，发誓留下来的。二，顺着响声回过头来，看见原来是鸽子在晾台上走动。落魄的德国音乐家从晾干了的对襟毛衣旁边把鸽子轰走，它们飞向市镇的上空。市镇的远方已经垂下午后的雾霭，如果没有轮船通过，龙上霞色的海会被误认为远方的山脉。饭店喂了六只鸽子，它们在把广袤大地上七月的热气吸收进去，寻成灰色的市镇上空飞翔。请把我的椅子推到靠近窗边好吗？窗边也成为这个房间的标志，放着一台望远镜。这台望远镜是先生失去双腿迁到山丘上的旅馆时，朋友和熟人赠的十分别致的慰问品。先生很爱这具器械，甚至不让弟子们去触摸它。弟子们窥视望远镜，在先生眼里就仿佛进入心灵深处，很不礼貌。神圣地看待这台望远镜是这房子的一种礼仪。然而今天先生问我，你用过望远镜观察人生吗？观察人生？我只用看戏用的小望远镜欣赏过艺伎姑娘表演的舞蹈，在新桥演武场观看樱花节的舞蹈。讲语法使我神气起来。你发现了另一种人生。艺伎姑娘的躯体猝然跳入我的眼帘，仿佛蒙住了整双眼睛，使我大吃一惊。他们比真人放大一倍半的躯体，以波浪般的压力冲着我的脸鼻僵过来。是吗？那么 S 子看见什么了？我从高塔上俯瞰大都会，有什么感想呢？是幼年的记忆啊，鸟在天空翱翔。我心想，鸟为什么不飞得更快些呢？那鸟是鸽子吗？是的，是鸽子。刚才忘了法语鸽子怎么说，就说鸟了。窥视双筒望远镜，仿佛还能听见鸽子振翅的声音。是吗？ 先生调试望远镜的焦距，忽然把尖鼻子对准我，说：现在你瞧瞧这个。啊？我从望远镜前移开脸，因为有一对正在接吻的男女冲着我的脸鼻僵过来。我再窥视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接吻。女子似乎没有施白粉，白皙的额头与微微露出一点血色的脸颊，甚至令人感到很不相称，显然刚刚病愈的样子。女子的肩膀随着男子嘴唇的移动而摇晃，头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，她就这样睁开眼睛，仰望着男子的脸。她生病之后，似乎今天才初次洗了头，用长把细齿梳随便地绕成束，大概是梳子脱落了吧。S 子看见我脸色苍白，像探寻别人的秘密似的说：我也可以看看吗？不行。我说着岔开双腿站在望远镜跟前。方才如果 S 子不在场的话，我想对先生这样说。情欲以波浪般的压力冲着我的脸鼻僵过来。先生挂着一副极其认真的面孔，微笑着说：一切带有神的名字的东西，不过是拥有一双与人眼略有不同的眼睛罢了。艺术的天才也。总之，也像今天一样 ，Y 和 S 子明儿3点钟来，我编一出戏曲，让你们两人变成神。